My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们，我很感谢有这个机会来用福音的角度跟各位谈一谈耶稣基督复兴教会中的圣职福利原则。长久以来威胁着全球的金融风暴终于对着我们卷席而来。这波金融风暴对天父的孩子所造成的影响使得我们在今日比以往更需要用福音的角度来看福利这个议题。福利原则是以圣职为基础，涵盖属世和属灵两方面。这些原则也是永恒的，可适用于各种情况，不论我们富有贫穷都可以应用这些原则。每当我们实践福利的各项原则时，就是在奉行经文中所说的没有沾污的前进。救主教导，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他也教导我们，不仅应该找出及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同时也要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换句话说，我们不仅要行善，而且要努力成为良善。因此，这是福利的福音观点，要将我们对耶稣基督信心化为行动。我们按照灵的指示为人服务。我们若遵循福音的福利原则，就是在世上应用救主的教导。所以，福利的原则有哪些呢？我们要如何应用，使那些原则能成为我们每日灵性及属世生活的基石呢？第一块基石可称为未雨绸缪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要喜悦地过量入为出的生活，为生活的起起落落做准备。所以当艰难的紧急情况发生时，我们能够有所准备。未雨绸缪的生活方式就是不贪恋属世事物，即明智地运用世上的资源，并且即使在不匮乏的时期也不浪费。未雨绸缪的生活方式就是避免过多的债务，并且对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感到知足。我们生活在一个注重个人应得到权益的时代，许多人相信自己应该得到别人拥有的一切，而且要立刻得到。由于他们不顾延后享受，所以便举债购买自己无法负担的物品，所造成的结果再影响了他们在属世和属灵方面的福祉。我们若负债，便会失去一部分宝贵无价的自由选择权，使自己陷入束缚中。我们若有义务要付出时间、精力和金钱来偿付我们的借贷，而我们原本可以运用这些资源来帮助自己、家人和他人。当我们的自由因债务的缘故而缩减时，与日俱增的无助感会耗尽我们的体力，使我们的意志消沉，会带来灵性的负担，我们的自我形象会受到影响，同时会波及我们与配偶、孩子、朋友和邻居之间的关系，最后影响到我们与主的关系。若要立即偿付债务及避免日后负债，我们就需要运用对救主的信心，不只是要做得更好，也要变得更好。要说出我们负担不起这句简单的话，需要很大的信心。我们也需要有信心去信赖，只要我们愿意牺牲个人欲望以满足自己和他人的需求，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好。我见证能量入为出并且存一些钱以备未来所需，这样的人是快乐的。只要我们过未雨绸缪的生活方式，并增进自己的恩赐和才能，我们便能更加的自立。自立就是为自己的属灵和属世福祉负责，并且为天父交托给我们的照顾的人负责。只有当我们做到自立，才算真正效法救主的榜样，能为人服务，造福他人。还有一点很重要，自立是达成的目的的方法。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变得像救主一样，而这项目标会因为我们为他人无私的服务而提升。我们为人服务的能力之增损将受到我们自立程度的影响。正如 莫林罗穆义会长所说的，空的食物价如何让饿者充饥，空的钱袋如何救助贫困者，感情匮乏的人如何提供支持和谅解，没有学识的人如何提供教导，最重要的，灵性软弱的人如何提供灵性指引。而我们如何能获得天父的帮助，让我们能够自足并有余力来为人服务呢？福利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缴付十一奉献和其他捐献。十一奉献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我们的信心，借着遵守诫命，每年缴纳我们全部收益的十分之一，我们会变得更好，我们的信心会增长，支持我们度过生命中的种种考验、苦难和悲伤。缴付十一奉献也让我们学习控制自己对物质的欲望和爱好，与同胞诚实交往，以及为他人牺牲。当我们的信心增长时，想要遵守缴付禁食捐献这项诫命的渴望也会增加。这项捐献的金额至少应该相当于禁食两餐的费用。我们可以借着禁食捐献这种方式来进行匿名捐献，造福在属灵和属世上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这种付出不求世人的赞扬或回报，慷慨的付出让我们得以效法救主的榜样。他慷慨的为全人类付出生命，他说，凡事都要记得贫穷和困苦的人，生病和受苦的人，因为不这么做的就不是我的门徒。身为基督真正的门徒，我们也应像那好心的撒玛利亚人一样，他勇敢地救助了一位倒在路旁的陌生弟兄。约瑟·斯密说，一个充满神之爱的人不会只满足于造福自己的家人，而会推展至全世界，急切地想造福整个人类家族。后期时代的先知们劝诫我们，福利的某些最重要的基石与为未来做准备有关。为未来做准备就是要将收入做预算，仔细订立家庭或个人的预算并加以执行，可以帮助我们分辨自己的欲望和需要。在家庭议会中审查预算，能让孩子学习和练习明智的花费习惯，有机会参与做计划，并为未来储蓄。为未来做准备也代表要接受教育或职业训练，以及求职。如果各位目前有工作，就要尽己所能，成为任职单位中有价值、不可或缺的一份子，要努力工作，成为应得工价的工人。由于许多企业不断缩编人力或歇业，即使理想的员工也可能需要另找工作，这是信赖主、成长和增加能力的良机。如果各位正在找寻新的工作，要增加对主的信心，相信他渴望祝福你，而且有能力这么做。此外，要向你信赖的人寻求忠告，不要害怕与人交往，或请人帮助你找到新的工作。必要的话，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可能还要改变居住的地点，使你能够量入为出的生活。不论你的年纪多大，要乐于接受更多的训练，学习新技能，保持身体健康，与配偶和孩子维持亲近的关系。最重要的是要感恩，要在祈祷中感谢天父所赐给你的一切。天父爱你，他的儿子已应许，这一切事情都将给你经验，对你有益处。弟兄姐妹们，现在就是生活中奠定福利基石，并且教导我们弟兄姐妹也这样做的时候。经文教导我们，你们若准备好，你们就不会害怕。借着遵守诫命，实践福利原则，我们会一直有主的灵与我们同在，他会支持我们度过末世的种种风暴， 并让我们的灵魂有平安。正如我们会为不时之需储存属世的物资一般，遵守诫命、祈祷、研读经文和仰赖圣灵，会帮助我们准备好面对生命中各种突如其来的考验。借着服从，我们能够积聚信心，去面对世事变化和生命中的种种挑战，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借此变好，使我们能够有能力在属世和属灵方面为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行善。我见证遵行圣职的福音原则，显示出基督徒的爱。我们有神圣的机会在世上应用基督的复兴福音，也就是将信心化为行动，并在今生和来世接受他十足的快乐。我要特别见证救主活着，他曾为我们的永恒福祉舍去了性命。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it is a privilege to speak to you.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很荣幸和各位谈谈知会妇女会会长在福利方面的责任。在我的后面是所有曾担任过总会妇女会会长姐妹的肖像。当我深入研究他们经历之后，我发现这个组织不仅在繁荣茁壮的时期做出贡献，在战争、饥荒、传染病肆虐的经济萧条时期也同样贡献良多。我们过去所学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在近日面对天灾、战争、政治动乱、个人考验和经济危机时能够安然度过。妇女会的责任就是在帮助提供协助，协助这个意思就是要振奋人心、启发、扶助和助人。我们有责任协助妇女和他们的家人履行其终身职责，就是增强信心及个人的正义，巩固家人及家庭，并为神和他的儿女服务。我们今天将着重在讨论这事工中有关福利的部分。我们会讨论如何在主教的指导下把姐妹们组织起来，教导和启发他们去照顾贫困者，并协助他们自立。妇女会的责任就是照顾教会中所有女性成员，属灵福祉与救恩。当初组成的目的是为了赈济贫困者及孤儿寡妇，并从事一切善举，其中包括帮助穷人、照顾病人、解除忧虑、扫除文盲、解除一切阻碍妇女得到喜悦和进步的障碍。我听过孟孙会长满怀感激谈到他在年轻时担任主教时与他共事的几位妇女会会长，他和他的妇女会会长们所遵循的模式与我们今日相同。在他的指导下，妇女会会长前往教友家中，了解他们是否有足够的食物、家具、技能、情感力量及是否有其他担心的事。他的妇女会会长借着祈祷和本身所拥有的圣灵恩赐寻求灵感，而能够适当评估这些家庭的需要。借由他们所做的评估报告，孟孙主教就能为他们拟定一套自立计划。除了有责任协助主教照顾有需要的人之外，妇女会也率先组织教导和启发妇女会的姐妹们达成个人的自立。领袖们若要了解自己的责任，可以问下列重要的问题：何谓自立？每位姐妹在自立方面负有哪些个人的责任呢？就我知会内的姐妹而言，她们自立的情况如何？我知会姐妹需要培养哪些技能以达成自立？ 我们如何彼此互相帮助，让自己更加自立。自立就是指运用天父赐予我们一切祝福来照顾我们自己和家人，并找出方法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在问题发生之前就想办法预防，并且学习在挑战出现时加以克服。这幅挂在我办公室的画，画的是一位在储藏室的妇女。我们从这句话中觉得，在储藏室或者是做家庭罐头没有关系，但是看看这位妇女，她独自一人站着，我们不知道她是已婚或单身。她穿着一件围裙，暗示着她一直在工作。工作是自立的基本原则。我们可以假定，她周围的这些资源就是她个人辛勤工作的成果。她已经做了一部分个人的准备，请看她的脸。她看起来虽然有点疲倦，但却十分安详。他的眼神露出灵魂深处的满足，他看起来就像一位自立的妇女。我们要如何做到自立呢？我们可以借由获得充分的知识、教育和读写能力、健康的身体、明智管理钱财和资源、有坚强的灵性、为紧急状况和可能发生的事做好准备，以及保持良好的社交情绪来达成自立。因此，我们需要哪些技能来帮助我们达成自立呢？对我祖母而言，知道如何去杀鸡拔毛是很重要的。我目前还不需要学习到这样子的技能，然而，即使在教会的早期，百汉阳会长也呼吁姐妹们要学习如何在家中预防疾病，建立家庭工业，学习会计记账以及其他实用技能。这些原则在今日依然适用，教育仍然非常重要。我们每一个人既是教师也是学生，而且具备读写能力、技术能力和思考能力来帮助我们日常生活的需要。我们的婚姻和家庭中需要更好的沟通技巧，良好的亲职技巧向来都是最重要的。我们也看见世界各地负债和崇尚消费情形大幅增加。我问过几位主教，他们知会中姐妹最需要具备的哪一项自立技能呢？他们说预算。妇女们需要了解以信用卡消费以及根据预算或量入为出的生活是不同的。主教指出的第二是烹饪，在家中烹饪和用餐的费用较低，比较健康，而且能够使家人关系更加密切。我看过世界各地的姐妹们彼此协助达到自立的美好榜样。在美国，姐妹们聚在一起学习如何理财，以便神圣购物，减少负债。较年长的姐妹教导年轻的姐妹们如何烹饪和健康的食品。在加纳，姐妹们聚在一起学习阅读，在秘鲁，姐妹们在把稻米跟稻子、豆类装在装起来备以备地震时用。台风频繁的菲律宾，姐妹们将短期所需的生活积存起来，一旦需要离家时可以用来应急。挂在我办公室的第二幅画说明了这原则也适用于各世界各地。画中描绘的是一个菲律宾家庭，他们用泥巴椰叶铺成草屋，用支柱把草屋离地架高。他们有一篮芒果，一些用来煮食物的燃料，还有简单的照明。他们正在餐桌旁低头祈祷。墙上挂着一幅手工制的字样，写着家庭是永恒的。我相信这个家庭的母亲已经从妇女会聚会和其他活动中学习到许多自立的技能和原则了。你智慧的姐妹自立的程度如何呢？你如何能得知她们的需要呢？谁来帮助妇女会会长完成这项服务呢？由于这是神的事工，也由于妇女会会长乃是一项神圣的召唤，她有资格获得神的协助。好的探访教师能帮助妇女会会长， 因为他们深知自己的责任去看护照顾姐妹们。妇女会借由这些探访教师和姐妹们的报告，可以了解姐妹们有什么需求，也可以运用委员会和较年轻姐妹的协助来帮助她准备去服务。挂在我办公室的第三幅画是称为先驱者的助产士，让我想到一个姐妹只要有一技之长就能造福许多人。我的高曾祖母玛丽汉布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是一位助产士，总共接生了2000多名婴儿，她用她一生的才能为主的仓库做出许多重要的贡献。能自给自足并供应他人所需，乃是身为耶稣基督门徒的一项证明。我和你们许多人一样，从我的母亲和妇女会的其他姐妹身上得到许多启发，他们在美好的榜样教导我自立的原则。有一位姐妹是我的婆婆裘恩，她几乎不间断在妇女会会长团服务了近30年。去年她突然过世了，但是她留下了过自立生活的证明。他持有有效的圣殿推荐书以及许多经文，还有研读经课本。我们满怀敬爱地将他的锅碗瓢盆分送出去。他曾用这些器具烹煮过很多很多美好的食物。他留给我们很多的百纳贝。他一直相信这句格言，能修就修，堪用则用，有用的就用到，用没得用的就不用。我们看到他保存和储存的各种食物，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他的小记账本，多年来他忠实地记录每一笔开销。由于他过着未雨绸缪的生活，他存了一笔预备金，并且没有留下任何的债务。最重要的是，他在中性的一生中将自己所学到的许多技能用来教导和启发其他的人。身为领袖的我们，若能够将时间、才能、聚会和活动优先用于照料属事和属灵福祉的重要事物上，便展现出我们的信心了。只要我们这么做，我们会得到更丰盛的爱、团结、喜乐、姐妹情谊和祝福。我见证妇女会的事工是主复兴的教会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今日有一位活着的先知在带领他的事工，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Hello, 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是大卫伯顿主教。我很荣幸能够和来自犹他州北山特维尔支联会的六位主教在一起。我们现在位于盐湖城的福利广场。我要感谢各位的参与。我们将讨论主教在找出并照顾目前无法自立的人这件事上所负有的责任。首先，我想到小路宾·克拉克会长说过的两段话。克拉克会长曾在总会会长团服务多年，他对教会现行的福利计划贡献良多。这计划当时称为教会安全计划。有一次，小路宾·克拉克会长打电话给一位主教，告诉他有一位单亲妈妈带着3个年幼的子女当天搬进了该主教的知会辖区内。克拉克会长请那位主教尽快前往这位母亲新的住处拜访，并尽一切所能提供协助。克拉克会长对那位主教说，如果我能，我一定会帮助这位姐妹，但我只是总会会长的第一副会长，无权签署主教仓库的取物单。他接着说，你有那项权利和特权，所以我才打电话请你做你认为该做的事来帮助这位姐妹。还有一次，克拉克会长在一场有力的演说中，他说，根据主亲口说的，主教需要负起照顾教会中贫困者的全部责任，他也全权处理相关事务。这是主教的责任，只有主教能决定智慧中接受教会经费援助的对象、援助的时机、方式和程度。 这是主所亲自托付的崇高庄严义务。主教不能逃避责任，他不能退缩，也不能为了减轻负担而将这份责任转移到其他人身上。无论他取得了多少协助，他仍然负有责任。那么主教在福利方面负有哪些责任呢？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谈，包括一，教导教友自立的基本原则，并鼓励教友自立。最近刚出版的两份小册子《家庭理财》和《家人家庭储藏》都是很有用的工具，可以帮助教友了解自立的重要。二，协助知会议会成员了解及履行其责任。三，根据基本的福利原则提供协助。一本名为《主的供应方式：福利服务领袖指南摘要》的新出版的手册，可以提醒你们有关福利的基本目标、自立和辅助的基本原则。主已启示，教友应把他们的财产分给穷人，把财产放在主教面前，并且保存在我仓库里，帮助贫穷困苦的人。每位主教都拥有一些不同的工具，可以来协助贫困者。我们把他们统称为主教仓库。这仓库里有现金，就是教友进食并且蒙受祝福后所奉献出来的钱。二，生活用品，由教会自行生产或购买来供应主教使用。还有第三，教友提供的时间、才能及各种资源。这些才能有其必要，可以解决困难，连同现金和所有物资，就组成了主的仓库。每个支会都有主的仓库供主教使用。主的仓库并非一般人所想象的，局限于一个房子或仓库，里面装满了要分送出去的物资。当主教以主的方式执行其神圣职责，去寻找及照顾贫困者时，往往需要做一些困难的决定。主教在面对这项责任重大的召唤时，都蒙受祝福，拥有辨别之灵，而这也是他们确实有资格得到的恩赐。处理每件个案都需要有灵感，主教若有圣灵的带领，并且谨记福利的原则，就能判断和决定谁需要帮助，需要何种帮助及多少帮助，需要多长的时间。也许各位会问，有哪些基本的福利原则经过长时间的验证后，确实能帮助主教在决定时发挥最大的功用呢？一，主教应该牢记在心，找出贫困者是他们的责任，等到别人开口求助后才伸出援手是不够的。主教应鼓励圣职和妇女会领袖，连同家庭教导及家庭探访教师，协力找出需要帮助的人。二，在帮助贫困者时，主教要记得他们必须教导关于个人的责任。每个人都需要对自己负责。当一个人无法养活自己时，他的家庭和家族成员就有义务和机会提供协助。三，我们有一句话，重在维持生计而非生活品味。在维持生计方面，教会的援助是用来提供食物、衣服、适当的住所和主教为协助教友自立所提供的其他协助。人们应善用他们所拥有的各项资源来养活自己，并且有计划地减少开销，以配合他们不同的预算限制。第四，通常我们会采用一项基本原则，也就是先提供生活用品， 之后才提供现金。主教应尽可能地提供教友生活用品，而非给予现金或代为支付账单。在没有主教仓库的地方，可使用禁食捐献购买生活必需品。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基本原则就是提供工作和服务的机会。若要在教友个人生活困顿时维持他们的自尊，便应该找出他们能提供的服务和适合他们的工作机会。工作和服务的价值并不需要跟他们所接受的相当，但是需要足够，以避免染上不劳而获的恶习和视一切援助为理所当然的不当心态。知会议会应收集和整理一份有意义的工作职缺清单来提供协助。在做过这些简单的背景介绍之后，我们来讨论一些与你们照顾和寻找贫困者的重要管家职务有关的问题。有没有问题要提出的？贝纳主教请说。
我知道主教负有明确的职责，要协助提供福利援助。有没有其他的人可以帮助我们完成这项职责呢？
主教可以取得其他的人的协助，帮助他完成这项工作，特别是知会议会、圣职定额组和妇女会的成员，都应该协助主教满足教友的短期和长期的福利需求。这些领袖可由家庭教导教师、家庭探访教师和其他拥有专业技能的教友加以协助。班格德主教，
谢谢你。作为主教，在处理这些福利事务时，应该如何更妥善应用妇女会和定额组的领袖们？
妇女会和定额组的领袖可以提供非常多的帮助，让整个工作进行得更顺利。福利服务应当成为圣职定额组和妇女会的核心功能，在会长团会议中应该经常讨论福利事项。圣职定额组和妇女会应该在主教的带领下，协助教友找出解决之道，满足他们短期和长期的福利需求，并协助他们自立。妇女会会长在整个过程中扮演非常特别的角色，他通常会去拜访需要福利救助的教友来协助主教，他会帮助教友评估自己的需求，并向主教建议该提供什么样的协助。主教和妇女会会长可使用需要资源分析表来判定贫困者有哪些需求。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司牧主教。
伯顿主教，你会建议我们应该如何教导禁食律法，让教友们有更深刻的了解呢？
禁食律法是天父的子女都能享有的一项基本的属灵福祉。天父制定了禁食律法和十一奉献律法来祝福他的人民。主教应该教导所有教友关于奉行这些律法的重要性。他也应该教导有关主对于遵行这些律法所应许的祝福。这些祝福包括与主更加接近，拥有加增的灵性力量，更多的属世福祉，更多的爱心，以及有更大的渴望去服务。在某些地区，主教仓库可以提供食物和衣服。没有主教仓库的地方，可以用禁食捐献来提供食物和衣服。禁食捐献也可以用来提供庇护所、医疗协助和其他卫生用品。在知会和智联会内，并没有限制禁食奉献的支出要与所得保持平衡。再一个问题，埃普森主教。
伯顿主教，以目前的经济状况而言，我们发现几乎无力偿还贷款的家人或家庭越来越多，我们可以动用经费来帮助他们缴付贷款吗？
你一定还记得，福利援助通常是提供暂时性的援助。主教定额组和妇女会的领袖必要时还有其他的福利专员，应当协助接受福利援助的人订立计划，帮助他们自立，使他们不再需要接受福利援助。如果短期内缴付贷款可以使他们有能力去执行计划达到自立，那么缴付贷款是值得的，而且是被允许的。
主教，如果有人已经获得社会福利和政府的援助，是否还能接受教会的福利援助呢？
教友可选择使用地方上的资源，包括政府的资源，来满足本身的基本需求。主教应该熟知如何利用这些资源。较普遍使用的一些资源包括医院、医师和其他的医疗来源，社会上的职业训练及就业服务，为身心障碍者提供的协助。大部分的地方也都可以找到和我们理念相同的专业顾问或社工人员。戒瘾治疗的资源比过去更为普遍。当教友接受教会以外其他来源的协助时，我们希望主教可以帮助他们避免对这些援助产生任何依赖。如果可能，教友应当工作来回报他们所获得的协助。我们需要避免染上不劳而获的恶习和视一切援助为理所当然的不当心态。弟兄姐妹们，我们刚刚利用机会和少许的时间讨论了有关帮助贫困者的神圣原则。愿主在你们每个人履行职责，伸出援手去帮助天父的子女，展现爱的力量和无私的服务的爱心时，祝福你们。我谦卑祈求主的祝福会降临在你们的身上。我这样说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的弟兄姐妹们，我很感激能有这个机会与你们谈一个我很重视的主题，那就是教会的福利计划。离盐湖城市中心不远的地方有一座知名的广场，在这个地方工作人员本着基督般的爱，以不与人知的方式按照主的神圣计划服务人群。我所说的这个地方就是福利广场，也是有时候也被称作主教仓库。在这个大本营以及全球其他地方的设施，各种蔬果经过装罐、加工处理、标示、储存等过程后，分送到贫困者的手中。在这里没有政府的援助和金钱交易，只接受被案例的主教亲笔签名的订单。我很荣幸能于1950年到1955年期间，在盐湖城中部担任1080位教友的主教。会众中有84名寡妇和大约40个家庭，在那个期间被认定为需要某些程度的教会福利。教会中的各单位都被赋予特定的任务，让贫困者的需求能够得到满足。教会有些单位负责生产牛肉，有的则是柳橙，其他则是蔬菜或小麦，以及各种不同的主食，让仓库储存充足，并供应给年长者和贫困者。主提供了一项方式，他说，而仓库要由教友的谢纳来维持，寡妇和孤儿应该得到供养，穷人也是一样。然后又提醒我们一件事，但是必须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去做。在我居住的和服务的地区，我们经营了家禽养殖场，大部分的时间这个养殖场都可以有效的运作，供应主教仓库数千打新鲜的蛋和几百公斤经过处理的家禽肉。但有时候，当一个住在家都市中的农夫义工，除了手上会长满水泡，还要面对心理的挫折感。举例来说，我永远记得有一次，我们集合了亚伦圣职男青年， 要好好的为家禽养殖场进行一次春季大扫除。我们这群热心且精力充沛的男青年聚集在一起，很迅速地拔完了一大堆杂草，并且把它们全部堆积在一起焚烧。我们在熊熊燃烧的萤火旁，一面吃着热狗，一面为良好的工作表现而庆功。养殖场现在整齐又干净，只不过一个悲惨的问题发生了，那就是5000只娇贵又易受惊吓的下蛋母鸡，因为大受噪音和烈火干扰，大部分的母鸡突然开始脱毛，而且不再下蛋。此后，为了能多收一些蛋，我们只好任由杂草丛生。所有参与过把豌豆装罐、修剪甜菜根、搬运干草、挖煤矿，或用其他任何方法为人服务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教友，没有一位会忘记这项援助贫困者的经验，或为此事感到后悔。热心奉献的男女会协助推行这项规模庞大且激励人心的福利计划。在现实生活中，这个计划不可能单靠努力就成功，因为这项计划是透过对主的方式的信心来运作的。与他人分享我们所拥有的观念，并不是我们这一代的新观念。我们可以看看《圣经·列王记》的相关记载，来重新体会这项原则。那原则就是，当我们跟随主的忠顾，照顾贫困者的时候，其结果是所有的人都受惠。在《列王记》上，我们读到当地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干旱，饥荒随之而来。先知以利亚从主那里得到了一项指示，那指示必定令他感到惊奇。你起身往撒勒法去，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当以利亚找到那名寡妇时，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求你也拿点饼来给我。他的回答说出了令人同情的处境。他解释说，他正为自己和儿子准备那少得可怜的最后一餐，吃完这餐，他们就要等死了。以利亚的回答一定令他难以置信。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并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她和她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这份信心正是主的福利计划得以推行的动力和灵感。我们每个月禁食一天，并把至少等于禁食两餐所省下来的钱拿来慷慨捐付禁食捐献的时候，愿我们都记得以赛亚谈到何谓真正的禁食时所说的话，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的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并在你前行，耶和华的荣光并作你的酬赏。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并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你必像浇灌的园子， 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我们神圣的禁食捐献是用来资助储藏仓库的运用，供应贫困者的现金需求，并为没有钱就医的病患提供医疗照顾。当然，在很多地区，每个月的禁食捐献都是由亚伦圣职男青年收取的，而且通常在安息日一大早就开始了。我记得我主领的那个单位的男孩，有一个早上集合的时候，睡眼惺忪，头发有点凌乱，嘴里嘀咕着说：“这么早就要起床做事工。”没有人责备他们这么说。不过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我们陪同这些男孩去参观福利广场，有专人导览，他们亲眼看到一位不良于行的人担任总机接线生，一位老先生把货品上架，妇女们整理要发送的衣服，还有一位盲人把标签贴在罐头上。这些人透过付出劳力来赚取生活所需。男孩们顿时一片寂静，他们亲眼目睹了自己每个月帮忙收取的神圣禁食捐献是如何用来支援贫困者，提供就业机会，让一些人有事可做。自从那神圣的一天后，我们再也不必催促他们了。每个禁食日早晨，他们七点就穿好安息日的服装来到，一心要执行他们身为亚伦圣职持有人的职责。他们不再觉得自己只是在分发和收取奉献袋而已，而是在协助提供食物给饥饿的人，提供住处给无家可归的人。这些都是在遵循主的道路。他们的笑容更多，脚步也更快。或许他们现在更了解了这节传颂已久的经文。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有人可能会问，协助推动福利计划的这些人，为什么每个人工作时都那么热忱奉献？答案可能很简单，是因为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有见证，而且由衷渴望能尽心尽性尽意爱主，并且爱人如己。这也是我一位已故老友的行善动机。他从事农业生产的工作，在我担任主教时期，他打电话来给我说，我送了一拖车的柑橘到储藏仓库给那些买不起的人，请通知仓库管理人员，卡车就快到了，这些柑橘全部免费，不过主教别让人知道是谁送这些柑橘去的。我没有目睹因为这项慷慨捐献的举动所带来的喜悦或感激之情，但是我向来深信不疑的是，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的捐助人已经得到他永恒的酬赏。这样的慷慨善举并不少见，而是时有所闻。环绕盐湖城的公路上车辆往来频繁，一位独居老人路易斯从前就住在这条公路所在之地，他罹患重病，身体没有一天不疼痛，而且长期饱尝寂寞之苦。有个冬日，我去探望他，我按了门铃，他动作缓慢地打开了门。我走进他收拾得很整齐的家，除了厨房以外，整个房屋冷飕飕的，只有摄氏 4.5 度，原因是没有足够的钱把其他房间也弄得暖和。墙壁需要整修，天花板需要放低，橱柜需要装满东西。我探望这位朋友之后深感苦恼，于是去找主教商量。众人在见证的激励下行动，使一个爱的奇迹发生了。智慧教友集结力量， 展开了爱心服务。一个月之后，我的朋友路易斯打电话来，问我可不可以去看他家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我去了，看到了一个奇迹，原本被白杨树的根破坏的走道更新了，住家门廊也重建了，新的大门装了亮晶晶的配件，天花板放低了，墙壁贴了壁纸，木质家具上了漆，屋顶也换成新的，橱柜也装满了东西，屋内也不再是冷飕飕的。现在这屋子仿佛愉快轻声地说，欢迎光临。路易斯到了最后才让我看到他感到骄傲和快乐的部分。他的床上有一床新的漂亮的格子图案棉被，上面有他麦当劳家族的纹饰。这是妇女会的姐妹出于爱心和关怀而完成的。告辞之前，我得知年轻成人每周都带来热腾腾的晚餐，和他一起开家人家庭晚会，温暖取代了寒冷，修缮工作弥补了岁月的沧桑，但更重要的是，希望赶走了绝望。如今，爱心战胜了一切。这是真实生活中感人的一幕，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亲自对夫子的教导有了崭新的体会，那就是施比受更有福。我要对所有听到我声音的人宣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福利计划是全能之神启示的。主耶稣基督确实是这计划的建筑师，他向你我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到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愿我们能听到他的声音，愿我们在他面前能敞开心扉，也愿他在我们努力为他的儿女服务时一直能与我们同在。我谦卑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